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22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16-18，以弗所书3，导读。以赛亚讲完摩亚的预言，接下来16:1-5，继续预告摩亚剩余的人虽然逃到南方以东人的城市，灾祸也会临到他们，应当把羊羔送到耶路撒冷，向以色列的神寻求保护，因为神会以慈爱从大卫帐幕中兴起弥赛亚，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按公平公义审判世界。6-12预告摩亚人会极其骄傲，他们以为自己的葡萄树美好，就向四周扩张，于是先知为他们哀哭，因为灾难临到，连生存的机会也必失去。但他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宗教，并向假神祷告。13-14预言摩亚终不悔改，必在3年之内遭到毁灭。接着17:1-6，先知对亚兰人的首都大马士革发出预言，北国以色列曾与亚兰联手，强迫犹大国一起对抗亚述帝国，所以亚兰的京城会被废，以色列北国将不会有保障和依靠。7-8，随着亚述的入侵，以色列将面临着灾难，大多数人将被杀，剩下的会被掳，但灾难中也有一些拜巴利和金牛犊的人会悔改，寻求以色列的圣者。9-10，亚述入侵之时，大马士革所统治的城市都要被废弃，因他们忘记了神的拯救，他们所栽种的全部一无所获。17:12-18出现了两个哀灾，希伯来文就是祸灾的意思。第一个哀灾引出12-14，多民和列邦都是指亚述人或亚述征服的国家，他们都如洪水滔滔，但神一斥责就消失了，晚上还在围攻犹大国，到早晨就灭亡了。18:1-7，第二个哀灾是关于古时的预言。古时呢，包括古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他们仿佛蝗虫成群的坐着快速的小船，而以色列人想联合古时人抵挡亚述的入侵，但是先知劝这些将出战的人要留心，因为神启示说他要在天上查看，并要借助亚述王完成他计划之后要毁灭他，其实是劝以色列人不要依靠世上的一切势力，因为到那日古时人再强大也必归顺耶和华。新约以弗所书3，正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基督徒在基督里成为一座圣灵的殿及教会，所以使徒保罗以一个特殊的身份为以弗所教会祈求。保罗禁不住要介绍他作为外邦人使徒的特殊的职分和意义所在。首先1-7，他说自己是为外邦人而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人，若不做外邦人得救的福音工作，也许就不会被犹太人穷追猛打了，甚至戴上了锁链，从耶路撒冷绑到了罗马监狱，所以外邦人确实欠了他的债。但保罗说我保罗，表示强调后面的内容重要，实际上是基督使他身陷囹圄，也是基督拣选的主权决定了他的命运，就是要为外邦人得到福音而遭受到牢狱之灾。以弗所的基督徒一定听过保罗说过他是负责管理神恩典的管家， 若保罗不能履行他的职分，恐怕外邦人就没有机会得到福音的好处了。他说这个恩典就是神启示他知道了这个奥秘，就如前两章所讲过的，读者只有好好读就能知道保罗掌握了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未讲明出来的时候，以前历史历代的人都不明白，而这个奥秘只有通过呢圣灵启示某些神拣选的人，就是耶稣拣选的使徒们，还有历代的先知们，包括保罗在内。这奥秘是什么呢？前提就是必须在基督里，外邦人信靠基督之后，借着这个福音与神的选民一同承受神的产业，并成为一个身体和应许的承受者。神赐给保罗特别的恩赐，既是管家也是福音的仆人，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了。我们被神呼召服侍教会和传福音，若没有圣灵的能力，很容易呢做一半就会放弃。这也是一些基督徒为主做点小事就坚持不下去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服侍必须依靠圣灵能力。八至十三节，保罗又讲到福音的目的和重大的意义。首先他说自己比众使徒当中最小的还小，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表明他愿意做众人的奴仆，不觉得自己有特别的呼召或者高人一等。因他保罗的名字就是微小的意思，只有靠着这种谦卑的恩赐，才能把基督那深不可测用之不竭的资源传给外邦人。很多人呢觉得福音太简单，但简单的福音却拥有无限的能力、恩典、生命和叫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智慧。其次，保罗求主让众人能明白这奥秘的计划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直到基督买赎的教会建立，因此教会就成了对天上良善天使、各级统治者甚至抵挡基督的所有势力传讲奥秘的管道。由此看到教会对真理的传讲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也是神在基督里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通过基督的信心，就可以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呢想离开教会成为一个没有团契生活的基督徒，那是不合乎真理的信仰。最后保罗劝读者要将他被囚和受苦作为侍奉基督的一部分，不要对他受苦产生灰心，甚至觉得可怜和羞耻。教会中一些有声望的人四处吹捧，出身又高贵，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成功之道，但这些都不是以弗所人所应该看重的，而是要效法保罗的受苦。十四至十九节，正因如此，保罗在天父面前跪下来做了迫切的祷告。祷告的首要是我们的天父在天上地下所有被造物的父，一切都是他命定的。其次祷告内容呢，是求神以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基督赐下的圣灵，在我们明白事理和做出决定的心里大大的运行，使我们可以认识基督和他的爱，也使基督因我们相信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不是世上标准的爱，因为世上任何的爱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也不是靠自我去爱去行善，而是与众圣徒一同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学习真理，彼此磨合，才能接受帮助，并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有人在世上拼命工作赚钱和拉关系讨好人，得到了成功和人的夸奖，好像呢也很有爱，却无法放下自我和甘心的委身教会，并谦卑的与人合作配搭。 这样的生命呢，迟早会出大问题的。我们必须要认识那不能测度的真爱，才能叫神一切充满的也能充满我们。20-21节是本书的高潮，即保罗祷告所发出的荣耀颂，其中关于教会的重要地位是圣经中非常罕见的，但这个教会一定是在基督真理和恩典之内的教会。神必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圣灵的能力，充充满满的成就一切，远远超过我们意念和我们所追求的程度。我们所走的那条路并所想的那点东西，怎么会完全明白神的工作呢？只有通过教会并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我们所求所想。神也必在这个新创造的圣殿中得到荣耀，此荣耀能存到世世代代并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加入教会的身体，才能真正拥有永恒的意义。结束用阿们来确认神所说的是真实的可信的。应用以赛亚先知发出对列国的审判，这本是列国选择作恶的必然结果，但结尾呢，总会带出一些劝勉，说明列国是可以选择归向真神而加入神的国，可惜他们太骄傲自大了，以至于到了灭亡的时候也不愿意转向神。使徒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中以神的慈爱为他们祷告代祷，甚至哀求他们要在基督里借助圣灵的能力加入教会的敬拜和服事，在其中学习成长和认识基督的爱，并在其中操练彼此相爱，更通过聆听圣灵与先知的讲道培养有根有基的爱心，这样才能归向基督，且得到神在教会中的充充足足的福分。可是现实中我们很容易陷入毫无目标的忙碌，人与环境的压迫，以及内心各种问题的辖制之中，还把世上一切当作希望，甚至把父母儿女亲朋好友和世上的成功当作是最重要的依靠，反而把与自己有永恒关系的教会弟兄姊妹当作无关紧要的，实在是本末倒置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使徒常常向神颂赞敬拜，并与肢体经常呢查考真道而彼此代祷。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透过圣灵的运行和持续委身神之殿即教会的生活，才能健康成长。来吧，让我们一起学习敬拜，一起称神为父，一起被真理的圣灵充满，一起同心合意地唱出荣耀颂。但愿父神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神的殿。